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想不到这个科技新知啊，怎么小贝会在这里出现呢？听众他们这一天他们打开收音机就是要听到一些科技专家讲，就一来是小贝，大家很失望，怎么办呢？
现在小贝以高科技姿态重现江湖啊！你没有听说过那个武打小说，这个高人几天不见面以后，他就练了一种特别的武功回来，有没有？
高科技，好，是哪一种高科技呢？
来美国是一种高科技的。
哎呦，这个蒙哥讲这句话呢，表示真的是在世外桃源里面太久没有出门。
你想想看。以前念那个西游记，孙悟空一个筋斗那个翻到108000里以外，
对，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这样，你说坐个飞机过来就算是高科技？
那当然了，你跟那个唐朝的人讲说，我睡了一个觉，然后我醒来已经到了这个西天，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人家吓坏了，说你胡扯。
是是，从这个观点来看也算是了。不过呢，现在最近啊，不管你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香港啊。坐飞机来美国人通常都大失所望啊，因为这一块新大陆你用的科技实在落后他们，落后太多了。不讲别的，那个手机啊，对不对？我们这边一台手机的大小，他们那边可以做两台的。他们都好小，挂在脖子上面，对不对？放在那个牛仔裤的口袋里面也不会嫌大的。美国人你们怎么用这种机器啊？那个我5年前就不用的。
而且我们很小的小孩子就已经开始有手机了。亚洲人他们不但手机多，而且用手机的年龄是越来越小。
诶，对啊，为什么呢？这会不会是一个社会问题呢？
诶，以前是有钥匙儿童嘛，现在是手机儿童。
听很多这个家长他买手机给小孩子，包括在北美的这些家长，他们也有一套说辞啊。他们说这样子呢，其实有手机给孩子呢，他们跑到哪里比较安心一点，万一被绑架，万一不见呢，他们很快就可以用手机来求救。
对啊，所以我的预测是这样子啊，下一波的这个最新产品啊，奶嘴手机。
他还在吃奶嘴，他还不会讲话嘞。
加上这个监听录像，所以你随时都知道你的小孩是不是要换尿布，是不是饿了，他在哪里。
要一出生从这个医院里面呢，就把这个晶片就植入在人的身体里面就得了嘛。
那个还有一阵子的，只有这种放生的野生动物，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养啊，一只小企鹅被冲到 Galveston 的海岸线上，对不对？
马上就被知道了。
养到够大之后要放生，放生之前呢，你就给它加一个圈圈，这是无线电可以追踪的。
你是看了这个 Happy Feet 这部电影，马上就有这个。
不是，我是看到很多留学生，他们出来的时候哈，你就觉得他们很像那个放生的野生动物。
你这样会不会有点污蔑他们呢？
不会啦，你看所谓放生的野生动物，就是说从一个很被保护的环境里面给他装一个晶片，然后送到他的野生环境，看他能不能生存。
哦，
还不时用手机监听一下。
对，他开始要一个人生活，他可能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
他在国内被照顾得很好啊，然后爸妈告诉他说，你除了读书之外你什么都别担心。
哎呦，这么好的父母哪里找啊。
对啊，可是说出来以后呢，他爸妈一定是说，除了他读书我不担心以外，他什么我都担心啊。
呦，那张伤脑筋，内裤不会洗是不是？
饭不会做。
这个不会烧饭，不会洗衣服还也就算了。
还不会娶老婆，这个娶老婆很麻烦，现在男女比例悬殊啊，你知道吧？
男多女少是吧？我听说是这样的。
是啊，他们来这里啊，那真的是要看他能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新来的学生，但是他新来他还不知道可以听世外桃源。现在这几天下飞机的人很多啊，可是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间接的啊，把我们的这个老留学生的忠固转告他们了、啊，对不对？因为你来到这个科技大国，到底有什么讲究？有哪一些事情是你需要注意的？哎，这个值得谈一谈的嘞。
哦，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对了。
对，这个先从上飞机开始讲，当然他们已经上过飞机了，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对不对？
一次坐飞机糗事特别多，
不但是糗事特别多，而且你第一个决定，你出国第一个决定就做错了。
哦，难不成应该坐船来吗？
不是啦， 人家问你说你要做什么座位，他一定说我要找一个靠窗的座位。
靠窗座位也不差，这个错在哪里呢？
他认为我一定有风景可以看。
嗯，刚起飞的时候是有啊。嗯，
哎，看你白天起飞，晚上起飞，当天下不下雨，嗯、
看
当
天
空气污染情况如何。
这个是内行人讲话。嗯，
就是啦。可是你第一次留学，假如有机会，你肯定选一个靠窗的座位。
嗯，很多人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这样。嗯，
哎，往外边看呐、啊，就看他起飞，然后哎呦，那天刚好下雨，什么都看不见。那他说我等一下应该可以看见离开美丽的祖国也看不见，可以看见广大的太平洋也看不见，然后很快天就黑了、
嗯、对，黑压压的在太平洋上飞行，也看不到下面的夏威夷岛，
对啊，也看不见那个幻日线。
请问你天气好难道幻日线就看得到吗？
我跟你讲小妹，这个是真人真事哈。我以前欺负我一个亲戚哈，嗯，他是谁我不能讲啊，他没有坐过飞机。
对，
我就跟他说，你坐到一半的时候，你往窗外看，你看到一条线，那个就是幻日线。
你很恶毒哎、欸，
哎、
欸，
他真的去看呢、欸。
他坐飞机来，人家他为了要怕这个时差，他本来可以睡一觉的，结果他也这边等等等，要等着看那个幻日线。
他就是等那条线，他下了飞机还问我说：“哎、欸，蒙哥，我怎么没有看到那条线？”
太假了。
然后你等到三更半夜，你突然发现说，哎，坐飞机还有一个麻烦，就是需要去上洗手间。
嗯、对，上厕所要上好几次的。嗯，
对啊，可是你需要越过至少两个人，你才能够走到走道里边去。
哦，对。
然后呢，你看你旁边两个人通通都睡着了，
那比较麻烦。对，你有的时候对这个就很多趣事啊，对不对？你像小贝当初来的时候呢，嗯，旁边就坐了一位美女啊，就是你说坐靠窗，一直说她不好，我还觉得她好处蛮多的。嗯，
老留学生坐飞机就坐走道的位置，
没错。嗯，
对，
除了上厕所方便，逃生也比较方便。嗯，
哎，你要来这个科技大国，其实有很多讲究的。
对
啊，你每做错一个决定呢，都是有一定的后果的。
对，
尤其来这边念书，其实有好多好多需要讲究的事情。小贝，如果今天是一个留学生来到这里，比如说他到修大念书，他请你给他一些在生活上啊，在与人交往上或者在学业上的建议，你会告诉他一些什么？
哦，你是说刚下飞机啊？
其实我们蛮鼓励各教会这样做啊，就是把新生请到家里边来，或者请到教会来，给他办一个所谓的新生生活座谈会，或者
是新生训练。
旅美生活须知，他们很愿意来的，你真的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帮助，然后也可以彼此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个示范。
好，我就来当这个刚下飞机的，好吧？那你就来当这个老鸟。
那我想跟您讲说，在美国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第一重要的事情，好嘛，你讲讲看嘛，看跟我想的一不一样。
哎，跟你想的肯定不一样，因为在美国啊，包括在休斯顿，第一重要的肯定是安全问题了。
哦，外国人不是说很怕我们中国人吗？中国人会中国功夫啊，他们不是看到我们会怕吗？
嗯，他想拿你来做一下练习啊，跟你比划比划。
哦、那就是哎，哦，原来现在华人来到美国还是讨打的机会蛮多的，是吗？嗯、
倒也不真是这样，因为很多的留学生他不明白，这个美国固然是所谓的科技大国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可是这个其实是你一生去过最危险的地方。
哎呦。真的有这么可怕？我们身在其中，不知道治安这么差、啊。
不是说治安这么差啦、啊，有的时候跟治安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在国内，不管你是在哪里，你要出个事情的话，那个事儿啊，就是不大不小。在这里你要出事情，就很容易闹人命。
嗯、都是比较大件的大样的事情。
对，一个不小心你就会闹人命的。小贝，我这样问你嘛，你在美国住了这一阵子、嗯，你认识几个人是在意外事故里面丧生的？
什么撞车啦、
车祸啊，或者遇见抢劫啊这一类的事情，
哦，听过不少。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都开车，那个时候车祸也不少、嗯，但是说实在很少说车祸会死人的。
对呀、啊嗯，
就是了不起碰撞，因为大家速度都没有很快。美国呢，一旦出车祸呢，哎呦，非死即伤都很惨。嗯，
对呀、啊，
所以我知道第一个忠固就是告诉他们不要买车，是不是？嗯，
来的人。他脑子里想的几件事情，其中一定有一件事情是我要买一部车。
来的新的一些小皇帝啊，因为口袋都很有钱啊，对不对？上面的两三代积存的财产给他，他就是来美国，搞不好下飞机不久，他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台车，而且还不能买旧的哦。嗯，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人他还是很朴素的来了，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就像我们从前来的时候一样，
扛着一台脚踏车过来这样
子，差不了太多。但是我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扛了一个电锅出来
了。哦，对。那电锅其实那个功效是很大，很多人就这样一用，用二十几年还在用。
哎，我那个电锅现在还在啊，真的还在，
还在。嗯，是不是要拿到世外桃源？你要不要来一个拍卖纪念会啊？
死了以后我送给你，对。小贝兄吃饭留念，音容宛在，好像我跟你一起吃饭一
样。我累啊，我吃饭还要搞得那么伤心，
帮你开胃啊。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他还是想买车，因为的确你在这里没有车太不方便了。
对，
可是凡是开过车的人就知道，这个车子这东西不好玩呐、
啊。哎，很多人他说不定他是因为他要出国留学，他才去开始学学开车的呢，满腹的心急想说，我就要在这个新大陆开着车驰骋在他们这个很好开的公路上，你怎么会是一件哎好像很可怕的事呢？嗯，
所以才需要办这种新生座谈呐、啊。大家都想急着买车，买了车照张照片回去给同学、给老妈老爸看，多神奇，是不是、啊？
多拉风。
嗯，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你得知道在这里要开车出事故啊，他非常可能马上就要你的命。
对，因为大家速度都太快了，
速度太快，而且我们对于这里的交通规则、这里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那个应变能力都是很差的。你刚下飞机你急着买车干什么？
对，不要急。嗯，
千万不要急，你要买车啊至少先坐够了车才行。
对，千万不要学这些德州佬开车。嗯，
德州佬开车什么？
开车的狠是这个全美国有名的。
嗯，我现在已经算德州佬了，所以你讲话少了要客气一
点。真的、啊、我也是德州佬啊，所以我开车也蛮狠的，对不对？
嗯，我开一部很大很大的。
德州佬开车就是因为他仗势他开的车大。
开这个大车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有礼貌。我要换线他一定让我换。
这个叫很有礼貌。德州佬开车就是他开个大车，而他只看前面，他不看两边。
这连带就讲到一个问题了，中国人呢，中国学生喜欢骑自行车，因为你先买部自行车嘛，
在这边路上骑脚踏车好太危险，
非常危险，不但危险，而且跟他们讲他们不听，他们老认为我自行车应该骑左边。
我老实讲，我已经听过太多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个骑脚踏车在路上啊，
对啊，
出问出事的太多了，太多，真的奉劝最好不要。
他说骑左边我可以看见对方的来车，他不明白这个相对撞上去有多么严重。
对，
那中国人又不喜欢戴这个安全盔。第二，他不明白老美开车，他向右转的时候他就不看右边，他只看左边的。
嗯，
所以你从左边过来正好跟他撞个正着，他根本不会看到你的。
而且一般你的脚踏车上面有一个反光片，它是装在你车子的后面，不是装在你车子的前面。
就是了。嗯，很多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你技术不好啊，是因为别人技术不好啊。
对，没错。
而且我们很多事情呢我们还不太明白。我认识一个学生就是这样，有个大公车停在站旁边，然后预备要转弯、嗯、这个时候公车大概刚把门关上还没往前走，他以为公车还停在那里、嗯、所以他的脚踏车呢他就从公车的右边就这样挤过去、
哎、
挤过去的时候公车正好要转弯，
他根本不看的。嗯，
他根本不看，等他看见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那里。
对，等他看见的时候这个学生的脚踏车已经在汽车底下了，还好他自己跳得快。
嗯，
然后有的人认为骑自行车那个停车牌是不需要停的，其实你都需要停啊。
没错，不管从亚洲哪一个城市来，对美国的交通号志有一个最不习惯就是 stop sign， 他觉得除了红绿灯之外我还要管什么呢？
就是啊，对这里的路况、交通规则以及大家怎么开车，你稍微得有点熟悉啊。
对，不要急着买车，
慢慢来，
没有人会怪你了。嗯，
哎，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很多的留学生他不知道这个买车啊，等于在你的支票簿上挖一个大窟窿。
买车要养它呀。嗯，
哎，我第一部车是500块钱买的。
你那个是500块的车还算不错了。
我的室友卖给我的，他这个 Volkswagen 的这个 Station Wagon， 手排档的。
嗯，
那我这个室友从香港来，他要回香港了，他就跟我说、哎、我这个车是500块钱买来的，我500块钱卖给你，原价卖给你。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哎、他好狠
那他还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呢这个刹车坏掉了哈，但是没有关系、嗯、开手排档你就用换挡来刹车。我说好啊
真的还假的？有人这么狠，刹车坏掉还叫你不要去修，叫你用那个换挡来刹、哦。
对啊，就是、我真的就是这样
开、
啊。
你现在开单，你要让他车子慢下来，直接从四档打回一档，可是你速度太快，打不回去呢。
那时候哪想这么多？你不太懂嘛。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一位香港弟兄吧。
啊、他不是，我认为这个既然他500块卖给我，
你觉得很合理是不是？
对，那我500块呢，我应该也可以再卖给别人嘛。
难怪蒙哥会在世外桃源，每次问到一些这种财务上面的问题都很迷糊。我现在慢慢了解你的问题了。
对啊，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然后后来终于花了几百块钱去修这部车，以后我就很喜欢问留学生这个问题。嗯、我说你买500块钱的车子，花300块钱去修，请问它值几百块？嗯
哎，大部分都会告诉你值800块啦。
对啦，
这真的是，这个叫做没有常识，也没有知识。
没错啦。那500块钱的车子，我买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反正要是不行就把它扔了就算了嘛。
已经破釜沉舟了，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嗯、
可是问题是我花了300块去修的时候，这个车对别人只值500块，对我确实值800块啊。
哦，你
丢不下去了。
哦，嗯，
然后再过了半年、嗯，又有一件东西需要修，一修都是大修，我又花了500块去。等你再花500块钱去修，总共花了1300块钱在这部老爷车上。请问这部老爷车值多少钱呢？
我不想讲了，因为我正常人不会买一个500块车，然后花700块去修它，或800块去修。
哎小贝，你来的时候恐怕你已经太阔了。你不知道当初我们多少留学生都是栽在这种事情上面。
我不是太阔，我就是平常没事就是想很多的那种人。OK， 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我宁愿冒险搞台脚踏车，对不对？骑一骑脚踏车，我只要不要逆向行驶就好了。
好了，所以一个经济原因，一个安全原因
是。
那这个安全原因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别人呐、
啊。
你要是撞了一个老太太。碰了一个小孩、哎、你知道你在美国还能过日子吗？
对呀、啊、你大概就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地方了，你知道吗？
你不但没有办法留在这边，你会被人家告了一屁股债，最后你简直不知道怎么办。
对，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人身伤害，美国的人命实在太值钱了。对不对？
哎，那是当时，现在在亚洲各国人命也很值钱的啦。你这样讲啊，有点歧视呢。
这是不太一样的值钱法、啊，这里是算美金的。你知道这里你要撞一个人，你要先加上他至少60%以上的律师费。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件事情有正反两面，所以在这边你万一被怎么样的话呢？哎，你也相对的得到赔偿也会多一点，嗯。
所以你说没钱就上街被人家撞一撞，是不是？
我没这样讲，你骑脚
踏车。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啊？碰碰运气吧。
好啦，所以这第一件事情我会跟他们讲，就是有关于车子跟交通问题。
对，这个要很非常注意，特别是在德州，嗯。
哎、欸，你
没有什么方便的交通工、大众运输工具的，嗯。
哎、欸，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半年下来你交了好几个朋友，你本来以为你英文会大有进步，结果没想到普通话大有进步，因为你本来是从广东来的，你的室友是北京人，哎，这下就像小贝上节目一样，这个普通话越讲越标准。
是吗？是啊是啊。
你根本没有机会讲你的英语。
吃了没？
然后你交了一狐群狗党，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勇敢的，或者他家里比较阔一点，他就买了一部车。他这一买车啊、哎，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买菜，哎，第一次出门很顺利，那行了，春假来了，Christmas 来了，咱们大家开车出去玩，哎，你听过有多少故事是中国留学生出去玩，一整车的人都翻掉了？
也很多，特别是几个特别的名胜区域啊，嗯，
对，千万不要随便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的手里边，尤其大伙一开心呢、啊。该转弯没转弯，说过了过了，他赶快一个急转弯下去，非死即伤啊！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
没错，
非常非常小心。那你跟美国朋友出去也是一样，那时候在研究生院，人家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哦，这里有一个专门给研究生喝酒的酒吧，大家都去啊，你觉得这没什么事儿？你会交到一些美国朋友，你发现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喝酒、抽烟、出去玩，你也跟他们出去玩。
嗯，美国的大学或者高等学府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毒品，而是酗酒问题。 越好的大学越有这个问题。
没看这几天投票选举 UT Austin 全美第三名 Party School。
没错啊，因为我有问过教会几位这一学期才刚去 UT 的人，我回来他们都异口同声跟我说，在那边呢酗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场合他们不喝也不是，喝也不是。
你跟朋友出去就是到 Austin 的第六街，第六街整条街都是酒吧。
对。
好了，那很多人不晓得啊，要是在你朋友的车子里边，警察把你拦下来，前面要是有开了的啤酒，车上要是有毒品，所有的人一起进去，哪怕那个毒品跟你完全没关系，只要在另外的人身上搜出来的东西，
对，你就是他的同伙，
这是很麻烦的。你千万不要落在美国的法律底下。
是的，
我们认为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讲究人权，在没有被判为有罪之前应该先视他为无罪，这个道理上讲都是这样。可是你需要知道美国的监狱，美国的看守所，不是普通人能够随便在里边过夜的。
嗯，那个很可怕的。
这绝对不是好玩的事情。
这个我们亚洲人在里面呢，简直就是蚱蜢遇到巨人了。
这个安全问题除了交通方面的安全问题之外，很严重的一件事啊，其实这个是适用于所有在休斯顿居住的中国同胞。
是
秋天快要到了，对吧？
对，
早年的时候休斯顿九月就已经凉下了，现在十月还是很热，但是总有一天秋天会来的。
当然，
这个秋天一来的时候，你是觉得说，哎呀，休斯顿真是好地方。
秋风起，三蛇肥。
什么叫三蛇肥？
奇珍啊，这些、
哦、癞蛤蟆。
对呀、啊，对呀、啊，
这种地上爬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
吃了。
休斯顿天气好的时候该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从国内来啊，最不习惯的事情就是这里屋子里很闷呢、啊。
都是空
调。
对，
夏天把你冻死，冬天把你热死。
对，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这学生来上学的时候，夏天一定要带一件单夹克，冬天千万不要在里面穿什么棉毛裤。
对，
你只要有一件厚大衣，再冷的天这一件就够了。
没错。
我刚来的时候不知道里边穿的所谓的这个棉衣啊，怪怪去上课了，因为那天好冷、啊。
所谓卫生衣就对了。
对对对，去上课，哎呀，那你怎么办呢、啊？那个暖气是真暖呐、
啊，那也没办法脱，
没办法脱，你怎么个脱法？
对呀、
啊，至今是没齿难忘，万蚁钻心呐、啊。
教你怎么样？
跑到厕所去想办法把它脱下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更不习惯的就是屋子里面气闷，秋风一起啊，赶快把窗子打开。白天开着窗子好读书，晚上开着窗子好睡觉。
对呀、啊，
我就曾经听说过，这是真实的事情啊。歹人就从窗子里爬进去啊，抢的抢，强奸的强奸，他们都是这么搞的。
对呀、
啊，美国的所谓的罪犯啊，常常他是极刑式的罪犯。
对，
他不是像中国的扒手，这个武功很高啊。撞你一下，你身上的东西已经给他摸走了。
对，那是有技术。
这个美国的罪犯，他要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学起来，他就不做小偷了。
对，他不会在街上这样子乱走的。
对，他们的罪犯都是我现在没钱了，或者我现在要买酒了，或者我现在毒瘾发了，我怎么办？或者我们今天晚上几个哥们高兴了，
对，
他看哪个窗子没关，哪个门没锁，他就抓这个。
对，遇到这种你跟他讲道理没用的，很可怕。
是，更可怕是跟中国学生讲不听这个道理。
对，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你说他到了这个 apartment， 他看看说，我今天晚上找哪个公寓下手？他找哪一间呢？窗子没关的那一间。但你跟中国学生讲，他们往往就是不在意。他有一次有一个女学生啊，那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晚上千万别一个人走路啊。
对呀、
啊，
这个很重要，不要晚上白天走路都危险了。
到了天黑之后，学校都有校警。你可以打电话去说，我现在从图书馆，我需要走到停车场，或者我要回家，学校有车子，要他来接你。对，但他们当时就跟我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国内不喜欢这个公安人员呢、啊。
会，美国的警察基本上还蛮和蔼可亲的。
对啊，有一次一个女学生打电话给我，
对，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
她叫你去接她，是不是？
不是啦，她说，我今天一个人走回家没事啊。
难道他希望有事吗？
有的时候那个留学生真是天真的可爱啊。
哎呀。
他就跟我讲说，我今天是一个人走回家，可是没事啊。
美国的大学校园啊，是治安非常不好的地方，特别是这种都会区的大学。
对。人家都找这种地方下手。
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啊。 学校的这个学术地位是很高，但是它的犯罪率呢，也是世界知名的。
嗯，休斯顿大学也够巧的啦，
对、啊，
尤其你住在学校旁边的公寓区，或者是在房子里面跟大家分租，这些地方都要小心。你刚来的时候你会比较谨慎，因为看见旁边有一些其他的人种啊，啊，中国人总是比较怕有色人种啊，其实有色人种不见得是比白人更可怕。
对，而且很多人还有一个错觉，特别是你住在这个公寓，你以为走回家就安全了。其实你回去的地方，你的公寓里面，像那个洗衣房啊那种地方，还有你拿信件的那些地方，都是治安的死角，那里特别危险、
啊、
可能就有人躲在那个地方等你出现、
啊、其实中国学生是很出名的，我们刚来的学生身上带现金，我们警觉性不高、
哦、
出了事不肯报案，
对，
免得怕传出去不好听，
对、
所以中国人往往是人家犯案的对象啊，
没错、
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嗯、你总是需要对这些留学生多做叮咛，多做提醒啦。哎，那还有一件事情很多留学生不注意的。
哦，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交通还有这个出入的问题，那还有什么事呢？
哎呀，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在这边自己做饭嘛，他没有一个习惯，出门之前一定要到炉子旁边转一下。
哦，你是说特别
警觉性、
哦、这种不管是用电的用瓦斯的，
一锅东西烧在那里你忘记了，中国人喜欢对炖东西嘛、哦、留学生是做一锅炖鸡吃一个礼拜，至少以前是这个样子。
哦，
对 不对？
不过现在有一种炖锅，那个倒比较安全哦。嗯，
哪一种炖锅啊？
炖锅又很便宜啊，就是大概差不多十来块钱你买的。
好吧，如果听众朋友需要买炖锅，请打电话给小贝。
281-561-9747，我们想办法炖锅送到你手里，乱说。这个电话是要圣经的、嗯、OK、
嗯、你知道他们当兵的人呢、啊、以前弄那个迫击炮你知道吗？什么叫迫击炮？
迫击炮，对，就是短短的一个，然后你那个弹药塞进去它反弹会喷出去，那个叫迫击炮。
对对对对，他们训练的时候是这样子、嗯、你把这个子弹放进去的时候呢、他下一个动作一定要你拍一下自己的腿。
哦，为什么？
哎，免得你的手留在上面。真的，不是跟你讲完的。因为他
这
个进去出来很快、
哦、免得你丢下去的时候手还放在那里，
手还没离开，那你可惨了、
哦、那你的一双手掌就跟着这个炮弹会一起飞到天空。
没错，
就说要养成一个习惯，
有很多的习惯是你需要养成的。你一个人单身在这里生活，出门以前一定看一下炉子，这是你出门的习惯，它变成习惯就好了。哎、嗯，还有什么？你要下车要锁门之前，一定拍拍口袋，钥匙在你口袋里。
车子钥匙被锁进去的，这个哎呀，层出不穷哎。
是啊，这些都是生活的习惯。
图书馆读书读到11点、12点，哎呦、嗯，那个时候你车子钥匙锁进去，那可惨了、
啊。是啊，这个是安全方面的东西啊。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继续回来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近几个月来，美国接连曝光中国生产产品的质量问题，令美国销售者对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失去了信心。据佐格比国际调查机构的最新民意测验显示，2/3的美国人支持抵制中国产品。根据上星期二公布的民调结果，82%的美国人对购买中国产品有所担心。这家国际调查机构指出，美国商品销售者对近来有关来自中国的有毒牙膏、有毒宠物食品以及受污染的海产和对有含铅颜料玩具产品的警告和回收都非常的注意。面对这一切事件的发生，中国虽然多次承诺要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但承诺归承诺，拍胸脯归拍胸脯，保了半天证，但事实还是事实。您看，这次调查结果就发现，仍有51%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承诺表示不信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二山子虽然不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只要我不去吃狗食，我不去啃那些玩具，我的生命不会受到影响。但我心里头比那些受到不合格产品危害的使用者更难受。这几天我尝到了什么叫一头污水的那个滋味，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您说咱们在美国的这些人都在这儿拼着命的为中国人挣脸面，好不容易近几年来中国人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了，您看现在又出这种恶心事儿。明年就要在北京开奥运会了，怎么老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呀，让人家心里觉得窝囊。中国制造多好的四个字儿啊，啊，一下让人看不起了，让人家用着心里头不信任了。 我二山子就是中国制造的，要是大家都不喜欢中国制造的产品，那我二山子往哪放啊？这都是谁搞的？谋财害命的贪官污吏，把不合格的东西往海外推销，一只耗子坏了一锅的汤，把我们整个大中华民族的形象全都给毁了。哎，也就是我二山子火在气头上的时候，突然间又出了这么一段新闻。2007年8月13日，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的老板张世宏先生在工厂的仓库里上吊自杀身亡了，多悲惨的一件事啊！撂下所有的亲人，撂下所有的朋友们，撂下工厂所有给他卖命打工的职工们，以及在北美成千上万等着玩具要玩的小朋友们，一蹬腿人家先走了，撇下在今世一头的烦恼和一屁股的债，拣选了这自杀的下策，提前去到了那人人都该去可是人人都不想去的阴间，那是一个有去无回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在这儿真不知道应该夸他胆儿大还是说他胆儿小，既然人已经死了，我可就不能再对他说什么难听的话了，只能在这儿表示惋惜和哀悼。与活在今世的几千万万中国人相比，他必是人上人呐、啊！以前发过财，而这次要是不出事的话还得发大财，结果你说他倒霉交了这些个混蛋朋友，蒸蒸日上的生意让一个最信得过的好朋友给骗了给毁了，而且毁的是一败涂地。您说他除了自杀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这哥们临死之前说不定还那喊呢，我错的哪儿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辈子是该谁的欠谁的呀？我不活了还不行？你们高兴了吧？咔嚓一蹬，刷刷的开始在房梁上晃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听众朋友，这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啊，着着实实的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好的玩具生产厂家，通过多年来领导们的艰苦创业，广大工人们的辛苦劳动，玩具产品可以达到国际标准，再加上不知道是走关系啊还是走后门啊还是走运，他们的产品竟然可以打到美国，而且盖上 Fisher Price 这个世界著名玩具品牌的商标，多不容易呀、啊！咱不说经济利益，就说政治利益的话，全世界的小朋友手里都抱着中国制造的玩具，小朋友学会的第一个字儿就是中国，一个儿童手中第一件最爱的玩具和中国联系起来，这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有无限量的正面影响啊！而如今呢，涂在玩具上的漆居然含有毒的铅、有毒的汞和其他有毒金属，成为违法的不合格产品，因为它会影响小朋友们的大脑，破坏小朋友们的记忆力，好不容易学会中国俩字，长大了又给忘了，那您说这不是前功尽弃吗？所以依我来看，这不是什么经济犯罪，产品质量把关不严，这完全是政治斗争。当美国的销售商们发现这种情况以后，他们要不惜血本的重新花钱打广告，把所有买了不合格产品的客人们都一一的叫回来，把那些玩具都一一的收回来，退人家钱。他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要丢中国产品的面子，他们这么干乃是为那些儿童的生命安全着想。因为赚钱是一回事，生育是另外一回事，良心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干什么事儿不能昧了良心？想赚钱呐，就卖合格玩具，不能卖良心，这不是吗？美国商家的良心这么一发作呀，中国厂家就倒霉了，一下子上百万件的退货都堆在了工厂门口，您说他热闹不热闹？这一赔啊，这个厂家要有3000多万美金的损失啊，况且这些不合格的有毒产品你丢都丢不掉，平时咱骗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小朋友那是一愣一愣的，咱那里头放什么毒他们也不知道啊，还排着长队抢着买呢，结果今天嘿，您看让这些较真的美国人给逮着了，真是倒了血霉了这是。那你说这堂堂的玩具厂家不知道出口外国的玩具有它国际质量标准吗？这件事是你在接人家合同的时候你就明白的呀，你为什么非要用那些个含铅和含汞的油漆呢？它能省你多少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错不是出在这死去的张某，哪个老板会跟自己的厂子过意不去啊？可他买油漆的时候他上当受骗了，那谁这么坏呢？是他最信得过他最好的一个朋友，拍着胸脯跟他说， 没问题，我这漆是世界上最合格最好的漆，您就敞着开用吧。结果张某一下轻信了他朋友的话，不把漆拿去化验，重新在实验室里检查，上来就开始大批的生产，装箱往外运。结果呢，在全世界人眼中，不是中国的漆，也不是中国的玩具，乃是中国人呐，咱们都跟着丢脸，包括你我在内。为什么呢？这就是圣经上所讲的，罪从一人进了这世界，死亡就在所有人当中掌权了。人类最早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了，那您说咱们在他后边的，他能不犯罪吗？就好像是说这漆他用错了，后边刷漆的工人不管技巧多高，刷的质量多好，装箱的工人多么的认真，运输的工人多么的抢时间赶速度讲信用准时，甚至提前把产品送到商店，玩具店有多么的干净明朗漂亮，卖东西的售货员多么的热情温柔，服务态度多么的好，要买玩具送给小朋友的父母或叔叔阿姨对小朋友们的爱是多么的真诚，这一切辛勤的努力都是要把一个有毒的玩具送到小朋友的手上。如果因为漆里边的毒小朋友死了的话，请问这是谁犯了罪？您说这不就是因为前边有一个人犯罪，后边人一切的努力全都归为无有吗？所以当您听到神说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脸跟神犟嘴啊？哪怕你是正人君子，你按着你的良心活，你按着你的爹娘你的老师给你写出来做人的本儿活，你什么坏事都不做也不想去做，但是如果人从根儿上他就坏了的话，你一切的努力都是向着死亡直奔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咱们生活的方向错了。您听过南辕北辙这故事吧？你明明是要往南国去，可是你却非要往北边走，人家拦你你还说没事儿，因为我的马好，人家劝你你还犟着嘴说没事儿，我干粮带得多。是不错，您是好人，您的马好，您的车好，您的粮食多，可是如果您的方向错了的话，那您永远也达不到您要去的目标。那人应该到哪儿去啊？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呀？正确的答案是到神哪里去。所以如果您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您先停下来吧。我不管您是多么认真的活着，您也先停下来吧，调整一下方向。什么叫调整方向？那就叫做悔改。我不管您是按着什么道理什么逻辑什么主义而活，我不管您是向东向南向西向北而去，你今天都得停下来，听听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要向你说的话。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让您转一个弯，这弯不是向左转也不是向右转，乃是停下来向上转，不要只顾地上的事儿了。不认识基督耶稣的话，不管您怎么走您都错，只有与他同在，在他里边走，您才能到神那里去。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信主大概是86年来美国的时候，在 Austin 读书的时候才正式的跟教会有比较更进一步接触。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也上过教会，福音的种子就会撒在心里头。
嗯，是的。
我29岁来美国读书。
嗯，
那我来的时候呢，年纪一大把了，跟一些17、18岁小朋友在一起呢，实在是很格格不入。所以呢，我事实上这个心理上面总有一个障碍。
嗯
啊，因为我是读大学，
嗯，
所以在这个留学生中间呢，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就是人家通常来读高等学位都是硕士、博士，
嗯，
所以呢，我大概来的时候也没人理我，啊，来接我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教会的弟兄，
嗯，
啊，我不晓得他怎么当初找到我的资料，所以来的时候呢，我的班机呢因为误点了。所以他头一天也没接到我。
哦，那你怎么办？那这么一
打。第二天呢，我来了机场里面呢，空茫茫的一个人。我说还好他藏着电话在身上，所以我打电话，
嗯，
哎，他又来了。所以我就说，哎，这个不错，哎，这人帮忙帮的蛮不错的。然后他一来了以后呢，帮助我安排住宿。
嗯。
啊，因为来了真是人生地不熟，
这个很重要。
啊，我想大家每个人来留学人都晓得，啊，一个人在这个机场里面的话，心慌慌的。弄完了以后呢，他也带我去一些教会。那我本身呢，对这个教会呢，我想说，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因为我本身原来什么神也拜，什么神也不拜，
嗯，
什么神也不信，什么神也信，
嗯，
是这是有条件交换性的，就是说。我有事情需要神的呢，我就去拜一拜
啊。
所以我也拜过土地公，我也骂过土地公。因为当时住的地方就隔着我们海德公园进行会，大概就隔一条街。读书呢倒不是很累，心情很苦，
嗯，
觉得怪怪的，
嗯，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赶出来读大学。因为我那时候教会近，邓牧师、邓普莲牧师，他就常常来看我。邀请我去教会，然后呢团契一些弟兄姊妹呢，也是说一起来，大家都年轻人在一起，话可以聊一聊。那我这个人呢，听到时候呢，心情好的时候呢，听到会哎好像跟我有关。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讲了半天讲什么，我觉得跟我也生活上发生不了关系。
嗯，
牧师当初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在一起，圣经就是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我们慢一张一张慢慢这样读过来。
哦，那这个牧师真是很
对对
很有爱心。
那这个当然就说我们牧师他当初原则说只要他开班有一个人他就开，有人就开，不管有几个人，正重要是有一个 roommate， 这个 roommate 很好，他这个人不苟言笑，也很热心的一个人，常常这个买菜的时候我就跟他去买菜，早上起来还有这个晚上睡觉前就一直看圣经。我心里在想说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盯着圣经看，因为我那时候有四个入门，其他两个呢根本也一直都是读博士的，他是读硕士的，然后这个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干什么，他说哦这个你不了解，他这个是这是有力量的。
有力量。
我说是不是你学也读不出来，所以我有一次讲得很难听，他当然也是有点不太尴尬的样子，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些挫折，但是他讲一件事，他说等你了解到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不是这么样简单的。对，他是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榜样，看他常常在读圣经。然后有一次我们开这个布道会，他就说我们要去听布道会，我要不要去，我就说反正考完试没事干，我就去了。那牧师那天早上讲什么我都忘掉了，反正那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想，我觉得说我要来认识的是这个神啊，所以我就举了手做了决志。
无论你心的伤。 行走人多憔悴的旅人，谢谢你的奔波，征途上长疲倦的士兵，认清你的方向，朋友啊，无论天色有多暗，伴侣有多么伤，我愿你心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所讲的安全方面的东西，我们再讲一个正面的事情好了。
搞不好我们也有很多听众现在是在人在国内，对不对？他听一听听一听，他本来满心的壮志要出来留学，一听他不敢来了。我们这样算不会坏人家的好事呢？
不会了，那也没关系，因为反正他已经听见世外桃源，他出不出来留学就没关系了。
对， 对， 对，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讲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比较积极性的，就是说在美国啊，你要办事顺利啊，得心应手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知道是什么吗？
难不成英文一定要很溜吗？
哎呀，那个英文的溜不溜呢再说了，
这再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最缺乏的，
是什么？
让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讲话呢，也不会让他们觉得你这个冷冰冰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很重要。
已经讲到点上了，最重要其实是礼节。
对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礼节的社会。你办事情、跟老板打交道啊，甚至你只是到邮局寄封信。一个有礼貌的人跟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他办起事情来顺利不顺利啊，那差别是很大的。但什么是礼貌，自己的礼貌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就得学了。
刚来的时候看到，包括小贝自己看到的时候，就常常见到这个老师啊，也是会立正站好跟他点头，可后来发现别人这些老师好像不太吃这一套，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这个跟你刚才讲的英文溜不溜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得去学，你得去背啊、
要背一些句子，
要背一些句子，客套话，
歌功颂德啊，例如说这个日出东方唯我不败这一类的话，是不是？
差不多了。你看美国人，他不管多忙啊，多么重要的事情，他跟你打电话也好，他跟你见面也好，在他谈正题之前，他一定先问你好不好，
对，
对不对？一见面招呼也不打，也不问安，就直接说你要说的事情，这是非常失礼的。
对。小贝读书的时候曾经被这样同学当面的，他不愿意回答我。见面的时候直接问他就不愿意回答我。
对，他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唐突。
对，觉得你很 rude。
对呀、那还有呢，就是你要找老师有问题有事情要办。你千万去 make appointment, 你千万跟他约个时间。
对，因为美国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职员呢，特别是教授，他的这个门呢一定要保持是开着的。你不要觉得他开着所以你就这么样就走进去了。你也会把他吓一跳的，
你实在是不行，真的要这样走进去，那你也得先站在门口，问问人家方便不方便现在跟你讲话，
对
不对？中国学生最糟糕的就是说，他什么招呼也不打，他也不事先约好个时间，一上来就已经开始讲他要讲的事情，人家根本搞不清楚你要干啥。这些礼节啊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中国人，中国学生尤其还有一个坏毛病。
哦，什么坏毛病？随地吐痰是不是？
哎呀，那个现在大概是不会的吧。就是在电梯、在图书馆、在餐厅里面、在学校的走廊里面大声讲他的北京话。
哦，
哎呀，
哎呀，小明，你吃了没？
所以你不看二三子怎么会沦落到世外桃源，对不对？在学校被赶出来了。两个二三子上电梯或者进图书馆，那北京话声音又高，你就讲上海话讲广东话听起来软软的，还有点像英语。电梯里边、图书馆里面、走廊里面有外国人听不懂你讲的话，当你这样尤其是大声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失礼的。这里其实有一个礼节，就是说有三个人在场，你要讲的话就是三个人都要能听得懂的。
是，
你在电梯里就别说话。我知道有学校公开下了规定，要中国学生在学校讲中文，要中国学生在学校讲英语。
学校讲中文，对，很好，他这是发扬这个中华文化，我蛮喜欢。
不是，他就规定中国学生在学校讲英语。
哦，真的、啊？哎呦，只针对中国学生啊？
只针对中国学生，就跟那以前那个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就是能不能把哪几个学校名字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哎呀，这个就在我们附近的学校了。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一方面他是因为觉得中国学生语文能力太差啊，写论文写不好，你们应该多练习。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没礼貌了，到处大声讲话。
反映到这个现在呢，这个越来越富有，出外旅游的时候好像也有这种问题，来到一个名胜古迹的地方，对不对？
你不讲这我还没想起来呢。我今年不是和这个严光他们全家出去吗？我们到了幽山美地啊，国家公园。他们有个冰河点在那个上头，那真是漂亮。我在节目里面稍微讲过。
对，
大家都在欣赏风景的时候，有四个中国留学生。
哦，四个中国留学生。
他们席地而坐啊，很多人旁边都在看风景，他们就找了一块，他就坐那上面。他干什么你知道吧？
他在那边煮起东西来吃。
没有煮东西，但是差不多。他们去买了这种土够的中国菜啊，分成好几个盘子的免洗餐具摆在那个地方。他们四个人就在那用一边用筷子在那边大吃，一边在那边讲他们的中国话。
吃完是不会把那些东西留在那边的感觉。
就算你丢了垃圾桶也不行，谁替你运下山去，是不是？那还不算，这是多么失礼的事情。那有世界各国的人在这些地方，就是几个中国人坐在地上，他们就开始大吃起来。这个、
那个地方大概还人来人往在看的时候。
是啊，而且它不是一个野餐地方，他就找了块石头。
不是野餐的地方，这样的确不太对。
你要吃个三明治也好嘛，他是吃标准的中国菜。四盘菜摆在地上，几个人就拿着筷子夹着这么吃，还在那边讲中国话。
那能不能问一下蒙哥，当时你看你有没有过去跟他们讲一讲？
那有什么好讲的，人家不领情。这一看
你看你看你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心里看不公开，你应该过去跟他们讲一讲。
讲怎么讲，
他们
要怎么说
听就算了，你好歹有一个义务告诉他们。小辈在的话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菜就留下来 OK 人走。
好，
我们带回车上我们慢慢吃。
但是我跟你讲，听众朋友，种族歧视怎么开始？种族歧视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没错的。
因为你给人家的印象太不好了。
是，
这个太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那
这个
味道，这个也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中国菜其实是蛮好吃的，但是，当你到那个大学的图书馆，它那个、图书馆要是它的地下室还是什么地方，它有简单让你能够用微波炉稍微去热一热你食物的地方啊。你到那个地方一去，你一闻，哪一个学校呢？他的这是老中学生、印度学生多的话，那个地方简直是炼狱啊！你进去，你的鼻子根本就受不了。
你这个东西让老美很受不了。你要带午餐啊，你要省钱的，尽量带那个没味道的东西。
对，你为了你带一些什么水饺啊什么的都没关系，你不要前一天吃的那个什么。葱爆牛啊，好，然后你可能葱爆牛又再加宫保鸡，都是吃剩一点，然后混着饭，那个微波炉一蒸出来那个味道，哎呀！
对他们这个又是整个建筑物都是空调的，所以你午饭吃什么菜啊，全系的人都知道。
听到不少已经在这边在工作，在大公司工作的老中啊，他们带那个 lunch box 去啊，都会很注意他们里面就是微波炉出来会是什么味道的。
对啊，
你同事会讲
的事情。同事会讲话了，他们这个 cafeteria 在那边可以买午餐的，可是呢你要是要用他的刀叉，你是在那边买东西你才用。但是有的时候中国学生不管这些事情，他们就一堆中国学生坐在一起大吃大喝，然后讲他们的北京话，需要餐纸啊，需要刀叉就去那边拿。
对，
那谁替你出钱？这个别人固然不会跟你说什么，
对，
可是实在是不好看。
心里都有一点计较的。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要是真的有留学生听到，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在美国过日子多难受。
听完很有可能他就到他住的地方，然后他把整个门都封起来，然后买100箱的方便面在家里面，他不敢出门。
他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在美国的日子多难受，到处要提防人，然后讲话也不能好好讲，吃饭也不能开心吃，那怎么办呢？
嗯，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
来教会。
哎呀，没错啦。
你这讲的好像来教会，难道这些知识分子来到美国，来到教会，他们难道为的都是这个吗？你这样好像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人家也是要来探索生命的意义，你这样一讲，好像他们都是为了这些好处来的。嗯，
哎呀，你这个，你听听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多少人开始接触这个信仰，是因为有饭吃，是因为可以讲讲讲中国话，对不对？那太多了嘛，这个没有关系的。到了星期五，如果有人请你去团契，请你去教会，你就去取，那是一个你可以放心，你可以讲你的家乡话，吃你的家乡菜的地方。
是，
然后有很多你所遇见的问题，在这里久一点的人，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是的，
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在里边。
哎呦，
你不要在学校里面，
还是个情报站。嗯，
当然是个情报站。你中国学生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情报站只限于比他早来一年的学生。
哦，
那这个很多的情报其实是错误的情报。
嗯，对
啊，你到教会来，不单是你能够让你的乡愁啊，你想吃的东西啊，你想说的话，啊，能够一吐为快或者一吃为快，而且确实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是，这何乐而不为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